OK，好，今天是13、14章应用部分的最后一次啊，就从第十节开始啊。忽然，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间，
里面加勒和约书亚以及的攻击语就在于。
声音很轻吗？声音 OK 吗？
刚才有一点点轻啊，现在好像又正常了。
OK，好，那个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。前面讲过，约书亚和加勒，他们之所以有信心，必定会得地为业，他们的信心是有根基的啊。昨天跟你们讲过，没有根基的信心是空的，不是出于神的，不是出于圣灵的。而加勒和约书亚他们信心的根基，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是耶和华与我们同在。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所以显明耶和华是喜悦我们的。所以当全会众说拿石头把他们打死，这时候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显现，向以色列全会众显现。看到吗？你看到没？这两个这经文的它的联系吗？前面是加勒他们口里面做见证，耶和华与我们同在。中间是全会众，看到吗？全会众所有以色列百姓说要把这两个人打死，把这两个见证人打死，就如同启示录当中讲的两个见证人，明白吗？再讲一遍，你们思路要跟上啊。前面是加勒和约书亚见证说耶和华与我们同在。我们常常说我们要去见证基督，见证基督是在什么时候见证的呢？见证基督是不是仅仅嘴巴上说呢？是的，你就是要嘴巴上说这样一个信息。但是问题是，你在说这个信息的前提是什么？前提是你要告诉给你，当你在说这个信息的前提是，因为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所以我们可以去征战得胜。你明白意思吗？不是像那些鸡汤教所说的，哦，神永远与我们同在，我们感受到恩典，感受到爱，感受到温暖。神与我们同在，是我们去征战得胜的，明白吗？然后，当加勒和约书亚做这样一个见证的时候，全会众说拿石头把他们打死，把这两个做见证的人打死。然后耶和华荣光向全会众显现，明白吗？明白这个意思吗？明白这个时刻吗？这个时刻意味着什么？知道吗？所以忽然没有准备的时候，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间向以色列众人显现。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当中显现，是一些特定的时候，比如说在节期的时候，知道吗？耶和华的荣光显现是来表明这个日子被分别出来了。但是在现在，忽然耶和华的荣光突然显现，而且是向全会众显现。所以前面，所以这个三句话你要把它连在一起读的，知道吗？看到什么叫做见证？见证什么？所以现在你基督徒挂在嘴巴上，以马内利，以马内利，你搞得好像是我们挂一个平安符一样在我身上。以马内利是在哪里显出来的？是你在征战当中显出来的，是你在面对仇敌的时候显出来的。如果在你的信仰当中根本没有征战，一起登天的耶稣基督的与你同在，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好，这个事情，这个就是这个实际上是昨天我已经讲了，我会再做。今天讲两个方面应用。其实这三次灵修我讲应用的部分，讲的内容是非常多的啊。我盼望你们在记笔记的时候一定要有条理，记清楚一些。今天讲两个应用。第一个应用，第十一节， 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这百姓藐视我，要到几时？”这里用了一个词，非常重的一个词，叫藐视啊。藐视的反义词是什么？敬畏。藐视的反义词是敬畏。以色列百姓本应该敬畏耶和华，但是他们现在却什么？藐视耶和华。当耶和华的荣光显现之后，11节，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？”这就是什么？这句话是什么？定罪。这句话就是结论，定罪，就是在耶和华眼中对这个全会众的定罪。什么罪？藐视神。好，现在结合上下文，啊，现在听清楚啊，结合上下文，告诉给我听，到底什么是藐视耶和华？耶和华凭什么定他们藐视耶和华？为什么？他们藐视的是什么？你把藐视耶和华做一个解释，藐视的是什么？在这里，中文的翻译也是比较准确的，把它翻译成藐视也是比较准确的。你也可以结合中文语境当中的藐视，当你说到你藐视一个人的时候，代表着你藐视他的。那么一样，同样结合上下文去看一看这个藐视，对象藐视耶和华是藐视耶和华的什么？今天的回答比昨天的好，稍微有点结构了。你看，属性、应许、命令啊，能力、话语、承诺啊，这个就是稍微有点结构性思维。OK，你结合上下文啊，其实你看啊，11节，耶和华讲得很清楚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？我在他们中间。”凭了这一切的神迹，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？首先，他们藐视的是什么？他们没有看到亚纳族人，却被亚纳族人吓得不敢进迦南。他们亲眼看到了上帝所行的一切的神迹，却不信耶和华，这就是藐视。所以，藐视耶和华的第一个方面，藐视的是什么？就是藐视耶和华所做的事，耶和华的作为，耶和华的神迹就是耶和华的作为，这些作为已经显在他们的面前。这里的一切的神迹，这里的一切的神迹，包括在埃及的时代，包括红海的分开，包括玛拿的赐下。包括耶和华的荣耀彰显在他们身上，包耶和华的荣耀彰显在会幕，包括西乃。神迹就是神的作为，神彰显神的记号。不要一想到神迹就马上想到，也没联想到超自然的，你不能理解的，不是神迹就是他。因为当你这里我讲一遍啊，当现代人所谓的把神迹，你向外邦人传讲福音，什么啊？那你把神彰显出来，你来变个东西出来，所有的神迹，它不是等同于叫超自然的，魔鬼也可以做超自然的事情，但是神迹的约束的条件、限定的条件是它来彰显神自己的。彰显神的作为，彰显上帝的记号，这叫做神迹。所以第一个藐视耶和华，就藐视他的作为，他的作为已经做了，你就当放屁，你根本没有看到。 而神迹这些作为本身后面是彰显上帝的什么？彰显上帝是个什么样？耶和华是个怎样的神？实在彰显耶和华是个怎样的神？公义的神，带领以色列百姓过红海，要进迦南，彰显耶和华是怎样的神？慈爱怜悯的神。所以他们哪怕眼睛看到了神迹，他们不否认看到这些神迹，但是他们却不能从这些神迹当中去认识施行这些神迹的神，那他们就是被拒绝。所以藐视耶和华的第一个方面就是藐视耶和华的作为，而耶和华的作为，是为了表明耶和华是公义的，是慈爱的，是怜悯的。那这些东西合在一起叫做什么呢？这些东西合在一起叫做什么？知道吗？这些东西合在一起啊，你会说叫做耶和华的属性。是的，这是属性当中分类。但是这些东西合在一起，就是圣经当中常常讲的，叫耶和华的名。耶和华的属性是包含在他的耶和华的名里面的，耶和华的名不是简简单单等同于耶和华的名字，耶和华的名字跟我们普通人的名字是不同的。耶和华的名字彰显他所是，彰显他是谁。所以，当摩西问他你叫什么名字的时候，他的回答是：“我是，我就是。”是彰显他的，就是彰显他的属性的。所以藐视耶和华呢，就意味着藐视耶和华的作为，也藐视耶和华的名。好，整本圣经啊，记住啊，整本圣经都是上帝的启示。那上帝在启示他什么呢？上帝启示他做了什么？上帝启示他是谁？神总是用他做了什么来见证他是谁。神是谁？神是不断的宣告，借着先知，借着他自己向亚伯拉罕、向摩西的显现来宣告，也借着先知的口来宣告，然后又借着他自己的作为来见证他是谁。所以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。他所讲的所有的信息都是两个方面，一方面他自己是谁，一方面他要做什么，他已经做了什么，将要做什么。所以记住，耶和华的所是和耶和华的所做是不能分开的。好，你就可以马上联想到什么，知道吗？就是我们常常讲，一个基督徒的信心跟他的行为是不能分开的。你说信什么？哦，信我是神的儿女，就是我所是，我的身份。那你行的是什么呢？你的作为是怎么样的呢？你信我是光明之子，那你不行在光明当中的？而怎么来验证一个人的行为呢？看的是什么呢？当然是看关键时候的抉择，这就叫做试验嘛。那神怎么知道我们做出来一些东西来荣耀他的名呢？当然，上帝要试验他的百姓，对不对？耶和华如果只是宣称，他说我是自由拥有的神，我是公义怜悯的神，我是，讲了半天，但耶和华公义的事情一件都不做，慈爱的事情一件都不做，怎么表明他是公义怜悯的神？那请问，一说，我与父何为一？我是神的儿子，对吗？但他一件神迹都行不出来，怎么来见证他是弥赛亚？他没有从死里复活，怎么见证他是神的儿子？对不对？这不是一样的吗？ 那么基督徒不断的宣告，我是神的百姓，我已经得了平安，得了永生，我信我主耶稣基督，我必定跟从他。好，这是你可以，我可以把它当成是你信心的宣告。那下面就要看行为，对不对？那你说我的行为，我每天在那里读经，每天在那里祷告，怎么样？你的行为，上帝要看到你的行为，必须要放在上帝对你的试验当中。这些不是非常清楚的吗？那你说，我不以金钱为偶像，我只信靠耶和华，那神就让你缺乏，或者神让你富足，来看你是不是贪婪和忧虑。神把一大笔钱放在你的眼前，看你怎么使用。对吗？那你说我肯定不会以家庭以孩子为我的偶像，那神就给你很多的孩子，神就给你很美好的家庭，或者神让你家庭出现很多的问题，神让你的孩子非常的不乖，看你什么反应，这不就是试验吗？不然怎么能够看得出来你是上帝的百姓呢？怎么能够荣耀神呢？这些道理不都是相通的吗？好，这是个非常重要的点啊，希望你们能够听明白。所以你要明白了这个之后，再从13节看摩西所讲的话，因为前面已经讲了，神跟说，我把这些人都用瘟疫治杀了，这些人都是当死的，然后你的后裔要成为大国，这样讲，这是个重大的誓言，这就是对摩西的誓言，所以摩西需要用他的行为来表明。他对耶和华的信心，因为在这样的一个试验当中，相当于神说：“我把对亚伯与亚伯拉罕之约的应许推翻了，再把与亚伯拉罕之约的应许加在你的身上。因为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就是什么？你将你的后裔要成为大族，这是一模一样的词啊，一模一样的话语。好，然后你看摩西的反应，你来看摩西的行为。”摩西下面虽然只是说的话，但他说的话就是一种行为啊，因为说话也是一种行为。摩西对上帝这句话的反应，摩西说了两层含义。13节到16节，摩西说了什么？17节到19节，摩西说了什么？两大段，摩西说了两件事情。摩西说了两件事情，哪两件事情？摩西说，13节第一段说，埃及人必定听见这个事，然后埃及人呢就要把这件事情传出去了。传出去之后呢，你的名声就不好了，因为原来耶和华呢，你是要把这群百姓呢带进应许之地的，但是现在呢，如今却把他们杀了，杀在旷野了，你的名声就不好了。摩西再来讲什么？这一段摩西再来讲什么？摩西在讲的是耶和华，你之前应许的事情，必定要，你之前承诺的，应许就是承诺的事情，必定要兑现。你承诺了什么？我要将这群人带进，我要将我的百姓带进迦南。但是现在这群百姓如果在旷野里面死了，你的承诺就被推翻了，你的应许就没有实现。就你所应许的，你要做的事情一定要成就，这、就是摩西讲的第一个，第二个，摩西说，照你所说过的话说。18节，耶和华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，赦免罪孽和过犯，万不有罪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，自负其子，直到30代。这在哪里？出埃及记34、44章。出埃及记34章，金牛犊事件之后，摩西第二次要去领法版，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耶和华的名。摩西一共两次。领受耶和华对他的宣告，他的名，一次是在荆棘火焰当中，我是耶和华；第二次就是在34章出埃及记34，这是耶和华的名，看到没有？ 摩西怎么来表明，怎么来面对这样一个试验的？摩西这两段就告诉给你听，摩西的信心扎根在两件事情上：第一，你所吩咐的，你所应许的，你所承诺的必定成就，一定要成就；第二，你的名不改变，因为你的名不改变，所以公义、怜悯是完全的。这个名耶和华哦，这些已经讲过了，出埃及记的时候灵修的时候已经讲过了。这个彰显耶和华完全的公义，彰显耶和华完全的怜悯，这些是不改变的。明白，这是一个鲜明的对比，明白吗？从13节到19节，摩西所讲的话是前面以色列全会众藐视耶和华的反面，这就叫做敬畏耶和华，这就叫做尊崇耶和华。明白不了？好，第一个应用我还没有讲完，我刚才是跟你们讲了到底什么是藐视耶和华，然后摩西的反应，全会众是在藐视耶和华，藐视耶和华的作为，藐视耶和华的名，摩西是怎么样尊崇耶和华的作为，尊崇耶和华的名。那么应用很简单，什么叫做藐视嫉妒？明白，一样的呀。现在作为一个基督徒，什么叫做藐视基督呢？什么叫做藐视基督呢？一样。第一，藐视基督的作为；第二，藐视基督的名。好，那什么叫做藐视基督的作为？基督来就是来救我，感谢神，这就叫做藐视基督的作为。明白吗？你把基督的作为一割为二，只把中间跟你有关系的拿出来。哦，基督来就是为了救我，这句话哪里来的？圣经根据在哪里？圣经根据在哪里？耶稣基督来就是为了救我的，这是他来的唯一的目的，就是为了救我的。这件事情的圣经根据在哪里？这不是胡扯吗？耶稣基督讲得非常清楚，他来是遵行父的旨意来的，父的旨意是什么？你在上帝的眼中，就是上帝旨意的中心的中心。上帝就是为了要拯救你，为了让你要上天堂。这种宗教哪里来的？这就是把上帝的旨意只取其中对我跟我最有关系的，跟我最需要的，把它拿了出来，扩大成为全部。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讲的第一句话非常清楚：天国近，你们要悔改，你们要悔改，信我的目的是为了什么？进天国，天国近了，神的国度要降临，这才是上帝的旨意。明白吗？藐视基督的作为的意思，就是将基督所做的事情割裂，只取其中对自己有需要的，自己最喜欢的。这是种什么样的选择？出于什么的选择？这不就是出于罪人的选择吗？罪人就是自我为中心的。我昨天需要什么？今天需要什么？需要每天都在变，每天都希望心想事事成，这不就是罪人的选择？啊，然后现在所谓的基督说，我跟世人不一样，世人只求吃喝，世人只求名利，我求的是什么？永生啊，永生谁赐给我？耶稣基督赐给我。你的选择很高尚是吗？你的选择更无耻，懂吗？你的选择比世人更无耻。明白意思吗？然后藐视基督的作为，就是亵渎基督的名。基督是谁？天国的君王。 然后你把基督仅仅定义为我的救主，我的救主，我的，他为我而来，他为我死，为我活，全是为你，你是谁呀？这就是魔鬼在起初对亚当夏娃的试探。你就是神，这就是罪人的终极梦想。你要把自己高举为神，神都要为你服务。所以，就是因为在这种信仰当中，你去问这些基督徒，你们要不要有好的行为啊？你们要不要去啊传讲福音啊？他们每个人都说要，我们也要去救助贫穷人，我们也要去发出公益的声音，我们也要去传讲福音。但是他们为什么不做？因为很简单，这在他们头脑当中是附加选项，核心的东西我已经拿到了，锦上添花，懂没？你们原来的思想就是这样子的。核心的东西我已经拿到了，耶稣基督的救恩我已经拿到了，天堂的门票已经拿到了，然后我传讲福音啊，这也是我应该去做的。但是我传多了，就得到更多的上帝祝福，对不对？这是附加选项。如果我没有能力，我也可以不做，但这个我已经拿到了，懂吗？这些信息，这些所谓的福音。是最契合罪人的心的。罪人是种什么样的人？一切以自己的需求为出发，而且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，一定要付最小的代价，这不就是罪人吗？我告诉你听，这样的福音根本不需要传。应该把教堂门打开，人都蜂拥而至。如果你这样的福音都觉得难传，那就是很奇怪了。这就叫做藐视基督。如果是在中世纪，人人看不懂圣经啊，人人我不懂拉丁文，我看不懂圣经。你的信仰错谬，情有可原，知道吗？情有可原，我从来都没看过圣经，我从小到大没有看过圣经。那你如同外邦人一样无义，外邦人藐视基督的名，藐视神，这是情有可原的。巴黎奥运会上那些人啊，那个艺术总监，巴黎奥运会那艺术总监说，我就是要宣扬一种理念，什么理念？就是一句话，想要怎么爱就怎么爱。那没有关系，他们不认识神明。所以我再次跟你们讲，真正的藐视基督的人，都是在基督徒的内部，不是在外面。在外面的神从来不会定他们叫做藐视基督，他们就是上帝的仇敌，基督的仇敌。生就是上帝的仇敌，基督的仇敌。真正藐视基督、藐视耶和华的，是那些称自己为耶和华的子民、称自己为基督的门徒的人才会做的事。好，这是第一点应用。第一点应用听，不知道你们听明白吗？这个星期六，我给你们，这个星期六我不参加啊，我仍然。那个，我会给你们放一段讲道，给你们听一下。我犹豫了一下，这段讲道要不要给你们放，因为这段讲道又比较长，又比较长，要差不多1个小时。你们可以放得快一点，听一下。你们如果谁能够把这段讲道分辨出来，那就说明了你很多灵修能够听得懂了。这段讲道很难分辨的，很难分辨。我给你们听的这些呢，其实这些牧师我根本就不认识，这些教会我也不知道，我只是搜索，凡是播放量排在前面的，比较主流的，我都会去听听，我都会去听听啊，不然我怎么知道他们在讲些什么？ 我看你们听完之后，星期六听完之后，能不能指出一二三四，他们哪些核心的东西是不符合真实性？为什么这段讲到很难区分呢？因为这个讲员非常有能力，口才非常好，演讲的能力非常强，我就是看你们能不能区分。而且这家教会呢，应该也是一家在台湾非常有影响力的教会啊。好，这是第一点，叫做藐视基督的名，藐视基督的作为。第二点，当这些摩西的计划讲完之后，二十节，耶和华说：“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了他们，现在他们不被击杀，但是照着我的永生启示，永生什么？就是我的名。”照着我的名要起誓，我的荣耀必定要充满遍地。这就是上帝的旨意，他的荣耀必定要充满遍地，他的国度必须要在全地被彰显。当耶稣基督说：“愿人都要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。”如同行在天上，这合在一起，其实它不是三个愿，它合在一起就是上帝的旨意，从创世纪到启示录。他的国度在哪里？他的权柄就在哪里。他的国度在哪里？他的权柄在哪里？他的旨意就在哪里成就。之前跟你们讲过，神的国度简称就叫神的主权。啊，这些你们如果上系统神学的课程，我都讲过的啊，在这些里面，我在我们的网站上有系统神学、圣约神学的、圣经神学的课程啊，有感动有预备进去听，这都要系统上的啊，都需要系统上的，花大概6个月的时间系统把它上完啊。然后神说，这些人啊，凡藐视我的，一个也不得看见。一个也不得看见。好，然后他们的尸首要倒在旷野，并且29节，并且你们中间凡被数点的20岁以外的，向我发怨言的，必不得进去。所以这句话给你们总结，前面讲了，精兵就是圣明，圣明就是要做精兵的，但是不做精兵就是死人，这不很简单吗？这句话，这29节的这句话，前面不是数了吗？民数记前面让你们数了，对不对？数了是用来干嘛的？用来进军迦南。那现在凡是数点的，除了约书亚跟迦勒之外，都要死掉，因为你们不愿意当当兵，不愿意当兵就倒闭旷荒。摩西前面讲了，神你的应许是要带领你的百姓进迦南的。但是如果这些人死掉之后怎么办呢？你的应许不就落空了吗？那带谁进迦南呢？啊，神说不要紧，他们的妇人、他们的孩子，就是你们认为要被迦南人撕碎的、要被迦南人强奸的这些人，我要把他们带进去。神的应许没有落空，明白吗？他用新的一代人代替了旧的一代人。好，这还不算，现在应用来了，应用来了。应用来了，现在我读到这里，现在我讲到第31节，现在我讲到第31节，对不对？好，现在你把32节到35节读一下，32节到35节再看一下，然后想一想藐视耶和华的结果是什么？这就是第二点应用。第一点应用，什么是藐视耶和华？第二点应用，结果是什么？结果是什么？结果是什么？结果是死， 太笼统了。马上死还是慢慢死，是吧？一起死还是不同时间死？不一样的吧，对吧？也不能一个死的吧？结果是什么？再看一下，经文讲得很清楚啊，总结出来结果是什么？藐视耶和华的结果是什么？好，藐视耶和华的结果，不能简简单单用倒闭旷野四个字来形容。好，下面我讲啊，藐视耶和华的结果，不能简简单单用倒闭旷野四个字来形容，因为在这个地方他讲得很清楚，有一些重要的点。啊，我看到有一个人讲得很好，有一个人讲得很好，一二三三点，里面有一个重要的点，叫做与神疏远。你们看到34节。按你们窥探那地的40日，一年顶一日，你们要担当罪孽40年，就知道我与你们疏远了。好，现在找，打开，微读圣圣经，找到这个词的原文，疏远这个词的原文，看整个旧约这个词用在哪里。看整个旧约这个词用在哪里。也随也可以把它复制粘贴在留言板。疏远是什么意思？这个词很特别，有没有看到呢？这个词是非常特别的，不是照你找疏远的中文。而是让你找疏远的原文，你们还是没懂我怎么叫做查考原文呢？所以把阅读圣经上对，那么把它贴出来。好，你会发现这个词非常的特别，整本旧约只有两个地方有，啊，很好，运要把它贴出来了。整本旧约只用在两个地方，第一个地方是在这里，第二个地方约伯记33章10节，约伯记33章10节，它的上下文讲得非常清楚。讲的是什么？神找机会攻击我，以我为仇敌。什么叫做疏远？哦，关系不好，不跟你讲话，是吗？冷战，是吗？不是的，疏远的意思是以他们为仇敌。这是一个定性，所以有很多人呢、啊，我常常跟很多人说，旷野40年倒闭在旷野这些人是完全不得救的，很多人还要提很多反对问题，怎么样怎么样，光这个词就已经明显告诉你听了，他们是没有一个人得救的，对，因为定性非常清楚，他们已经是神的仇敌了，不再是耶和华的儿女了，他们如同在迦南地的外邦人已经一样了，就迦南地的那些迦南七族的人已经一样了。这是一种关系上的断绝，这个词语用的就是一种关系上的断绝。好，这是第一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33节，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40年，担当你们淫行的罪，直到你们的尸首在旷野消灭。你们注意过这句话吗？特别是父母，不要把这句话漏掉，OK？你不要读到这种话的时候都漏掉，这种话就是对你说的。我问你们，神没有在现在马上用瘟疫一瞬间就把他们全部击杀，神让他们 在旷野慢慢的死掉，可能是意外，可能是疾病，可能怎么样，可能被人杀死都有可能啊，什么什么，可能在一次次的灾难当中。OK，40年倒闭旷野，原因是什么呢？哦，为什么是40年呢？哦，因为40天，一天顶一年。这里讲得非常清楚，他说：“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40年。”担当的这个词的原文就是承担，担当你们言行的罪。请问他们的罪，整点讲得很清楚了，他们藐视耶和华，就意味着他们敬拜偶像。这就是昨天在小组里面有个姊妹分享的，斯蒂凡在《使徒行传》当中讲到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是抬着摩洛的帐幕，抬的不是会幕，而是摩洛的帐幕。所以他们是隐形，藐视耶和华的反义词是敬畏耶和华，你不敬畏耶和华。就是敬拜偶像，你一定有一个东西是你所敬拜的，那东西是什么？就是你的偶像。所以以色列人弃绝了神，就相当于一个妻子弃绝了她的丈夫，与其他人行，那这个婚姻关系就断绝了。好，但是这里一个非常关键的点，为什么你们的儿女，什么叫做你们的儿女担当你们的罪？因为圣经有一个原则，每个人的犯罪，神按照每个人的行为来定每个人的罪。现在这个罪，藐视耶和华的罪，就是要归在这个现在抱怨的、喧嚷的全会众身上。为什么要让他们的儿女担当他们的罪？或者说，他们的儿女怎么担当他们的罪呢？啊，所以这里你一定要明白，这里他们的儿女担当他们的罪，并不是是指他们的儿女也要同他们的父母一样担当这个隐形的罪，都要死掉。这里是指因着他们犯了隐形的罪，除了结果会死在旷野，被耶和华疏远当做仇敌之外。还有一个结果，要发生在他们的家庭当中。什么结果？就是他们的儿女要因着这个罪受到影响。什么影响？漂流旷野40年。你们中间绝大部分的人都没满40岁，你们在世上的日子都还没有过40年。40年是一个绝对不短的时间。哪怕这个时候耶和华说话，这时候刚出生的孩子，40年之后就已经40岁了。40年是什么日子？他们的儿女要在旷野，旷野，这时候的旷野已经是咒诅之地。漂流意味着什么？没有目的地，他们要绕着西奈山，他们这个40年是绕着路线是绕着西奈山走的，是个圆。没有前进一步，绕着西乃山，从原来就从西乃山出发，11天就可以进迦南，但现在绕着西乃山绕40年，过一个虚空的漂流的生活，而且是在旷野。这时候的旷野就是与迦南地相对应的，他们看着迦南地，每40年当中无数次路过迦底斯，就是进不去。这句话太形象了，所以现在我问你们，你们都各位都做父母的，你们还会像很多傻乎乎的基督徒那样啊？儿女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产业，耶和华祝福我，耶和华借着儿女祝福我，是耶和华借着儿女试验你，懂吗？ 你若做出错误的选择，这就是咒诅。这句话33节的这句话，我觉得应该送给所有稀里糊涂的，还把你的基督徒，还把你的儿女送到什么公立学校，送到外邦人的手中，受巴比伦教育的这些父母。所以，因着你的言行，因着你与这个世俗为友，你的儿女将来必定会在旷野漂流40年。可能吗？这还只是圣经这个语境当中，这批在旷野漂流40年的，他们将来终于可以进迦南了。哪怕到了40年，都可以进迦南了。这还是在圣经这个语境当中，但你的儿女就不一定了。同样漂流，就死在旷野了，根本于基督的无份无关。哪怕你的儿女将来是神的百姓，他也必定在旷野漂流40年，因为你没有从小带领他认识神，你没有尽到一个父母应该尽的责任。这个我已经讲了无数遍了啊，我就不在这里展开了。我已经讲了无数遍了，过去1年、2年已经讲了无数遍了。这就是结果，所以你们要理解了，真正理解了14节，你们才会明白我主日要讲16节、16章啊！你们明白了13、14章这个结果，才明白我主日要讲16章，可拉全党为什么要攻击摩西亚的？因为耶和华让他们所承担的结果，还不如马上死掉算了，知道吗？还不如马上被瘟疫击杀算了。因为神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啊，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，直到三四代。好。在创世纪里面，在创世纪里面，神对亚伯拉罕说：“你的后裔将来会寄居在埃及，然后会带他们进迦南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迦南地的人罪孽还没有满盈。这一等等了多少年？400年。现在神对以色列百姓说：‘你们这批人进不去了，都必定倒闭旷野。’”你们的儿女，我会把他们带进去，但是他们要再担当你们的言行，与你们一同漂流40年。一同漂流40年，这40年跟前面那个400年是雷同的，因为你们40天窥探迦南地，一年顶一日。神是公义的，常常有基督徒总是用什么经文挂在嘴巴上啊？神数算我们每一根头发啊，神数算我们每一根头发，每个头发都会标个记号的。若不他允许，一根头发都不会掉在地上。是的，神当然数算，但是你知道吗？神也数算你犯的每一次罪，明白吗？你犯的每一次罪，他有标着记号的，你的每一次的失败，他都是只知道的。你在读圣经的时候，一定要明白，耶和华既是公义又是怜悯的。他的公义完全，他的怜悯也完全。读圣经最怕的一种读法，就是像我刚才这样子，跟你们举例的，完全以自己的需要。我今天想要，今天我觉得，哎呀，我需要耶和华的爱，就翻点耶和华的爱我的经，是吧？ 明天呢，希望这个世界上的恶人呢都被击打，然后再翻点耶和华公义的经文。所以我们常常说要跟神建立关系，你们知道什么意思吗？就你不要把神当成是个概念，不要把神当成是个工具，不要把神当成是个概念，可以随你自己来定义。不要把上帝当成这个工具，可以随你自己来使用。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，永远的王。啊，这是今天的应用部分啊，因为实际上呢，如果要讲的细，14章还有很多东西可以讲，但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已经花了主日。和这个3次，已经4次的时间了，加在一起，应该把一些重点呢已经跟你们讲。明天灵修15章，啊，主日开始讲可拉一达呢，